好，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要来敬拜你，因为你是神，唯有你是神，唯有你是那位配得敬拜的神。我们这些属你的子民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愿意你悦纳我们在一起的敬拜，不光悦纳我们口中所说的所唱的，更是悦纳我们的心，愿我们的心可以完完全全的归给你。求你看顾我们一起学习你话语的时间，特别是求你看顾站在你面前的这个软弱的器皿，求你加给力量，赐给我当说的话语，也是带领我自己和弟兄姐妹，愿我们的心被你的话语所感，让我们可以全然的来归向你。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今天是啊，没关系，这应该我设计的。今天是大年初五，所以呢，我要给大家拜个年。每年到过年的时候，我相信大家自己家里都有一个自己过年的方式，对不对？可能每年过年的时候，你们家都会有一个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你们家每年过年要必须要做什么事情？吃饺子，还有什么？大扫除。哎呦，
好像要好好学习学习。
大扫除，还有呢？
吃团圆饭。
每一年过年的时候，大家总会有一个必备的项目。你知道我们家过年的时候必备项目是什么吗？看春晚。自从我们来到美国之后，差不多每年的时候一定会看春晚。然后很多年以前，我跟张曼我们俩都已经说这个春晚是越来越难看，明年我们再也不看了。但是每一年呢，到那个时候不由自主的还要看，所以今年呢我们也看了一下啊，当然我只是看了一个开头，也没时间把它全看完，那个看了一下蜻蜓点水，也就算算过了年了。
今年春晚一大亮点，也是网上大家讨论蛮多的一件事情，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机器人。很好很好很好。有没有看到一些机器人跟一些真人在一起扭秧歌？
哇，看起来，哎呦，我当时还震撼了，因为我是东北人，二人转扭秧歌，这是我们东北。然后一看那机器人，不光把那个手绢可以转起来，这么转起来，然后还丢起来，然后又接住了。我一看，哇、哦，真的很厉害。
可以想象是说，随着科技的慢慢不断的发展，机器人肯定会越来越厉害，对不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问过这样一个问题：有没有可能发展到有一天，机器人开始有自我意识了？机器人开始比人更厉害了，甚至于有一天，机器人可以统治人类了。
你有没有问过这样的问题？我也问过这样的问题，但我可以告诉你我的答案，就是机器人不会统治人类。为什么呢？因为一个被造物再怎么高，它也不会高于造它的那一位。其实从圣经里头我们可以看得非常非常的明白，被造物的人没有办法跟创造物的神去相比。你想，一开始人就想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想要怎么样跟神一样，但是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他反而更不像神。其实一开始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创造的，我们的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创造，已经跟神很像了。 但是人呢却远离神，反而更不像神。圣经讲到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然后当人要造一个塔，塔顶通天怎么样啊，要传扬我们自己的名的时候，神随便的让他们的语言不通了，就怎么样，大家就分散各地了。所以一个被造的人是没有办法，不可能的跟创造的神去相提并论的。他是那位造物主，一切都在这个造物主的掌管之中，没有例外。不知道你会不会问了另一个问题，那既然我们人是那个被造，那造物主造出来的，我们的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那我们是不是在神的眼里就跟机器人一样？就好像春晚那些机器人，那些机器人的各种动作，丢手绢什么的，都是程序设计者已经把程序设定好了，他们是按照这个既定的程序在那个时候做出这样的动作。那我们人呢，我们神是我们的造物主，人是不是神已经设计好了，在2025年的那一天，在那个春晚，就那些真人呢，在那个时刻然后做着那样的动作，是不是神都已经设计好了？或者说今天我们坐在这里的，是不是神老早，这位创造者，掌管一切的创造者已经都定下来了，我之前所说的，或我现在所说的话，或我后边所说的话，都已经定下来了，是这样？有人掉头，有人摇头。其实归根到底，归根到底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啊？归根到底这就是一个神的主权和人的自由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的问题，对不对？其实整个在教会历史当中，无论神学家也好，无论是平信徒也好，一直在为这个问题来争，到底是神是有绝对的主权，还是人有绝对的自由。神有绝对的主权，就是说一切都是在神的掌管之中，所有的事情，你的一切的动作，一切做的事情都是神决定好的。那人的自由呢，是说人有绝对自由，人按照自己的意愿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大家一直在讨论到底是什么关系，没有一个最终大家都认可的一个结论。如果今天我问你这个问题，我猜我们当中可能有三种人。一组人呢，就是神绝对的主权，他控制着这一切；还有一种人呢，是人有绝对的自由，人按照自己的意愿想做什么是做什么。那你问第三群人是什么？第三群人就是看着这两群人不知道该选哪一群。今天呢，我要看一下以斯拉基的第一章，盼望的这里的一些信息呢能够给你一些线索，帮助你来回答这个问题。不一定能完全解决你这个问题，但是至少给你一些线索来回答，到底神的主权、人的自由，到底两个之间到底什么关系？那在看第一章之前呢，先看一下它整个的一个背景。以色列的王国呢，是从大卫开始的，所以从大卫和所罗门大卫的儿子，在那个时候呢叫统一王国，因为是整个这个王国是一体的。在所罗门之后呢，从他的儿子开始呢，以色列这王国呢就分成了南北两国，北国叫以色列，南国呢叫犹大。那北国以色列呢，在公元前722年就被亚述所灭了，南国犹大呢是公元前586年被巴比伦所灭了。所以巴比伦把犹大灭了以后呢，后面就叫贝鲁时期。为什么叫贝鲁时期呢？就是巴比伦人把犹大人还有圣殿里的那些器皿都掳到巴比伦去了，所以叫贝鲁之际。那在后面，在那之后50年以后，巴比伦又被谁啊，又被马代波斯和取代了。所以波斯呢，波斯王今天所看到的那个波斯王古列，也叫居鲁士，在那个时候呢，他叫犹太人可以回到他们以前住的地方，所以呢这个期间呢叫归回，或者叫回归。 那以斯拉记呢，就是这一段的时间的历史。以斯拉记很容易，其实基本就分两大段，一共十章，一到六章呢是重建圣殿，七到十章呢就是重建人民。所以整个以斯拉记整个的信息就是回归和重建的信息。那么今天的第一章呢，我们看三个内容，基本可以看到神的主权、神的心意，还有人的回应。神的主权，从一开始波斯王居鲁士，我这里用居鲁士，刚才大家读的古列，这翻译不一样了，古列和居鲁士是一样的。波斯王居鲁士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居鲁士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居鲁士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殿宇。在这里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信息，一个什么信息呢？一个神的主权。在这里非常明显的可以看到神的主权。波斯王居鲁士他打败了巴比伦，他在那个时代应该是说全地最有权势的一位，他是最有权势，但是他确实是什么呀？说是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将天下的万国赐给我，他是地上最有权势的人，但是呢他比不上天上那位更有权势的人。你地上你再有权力，你地上你再有能力，但是呢还是那位天上的神来掌权。所以很明显的可以看到居鲁士自己承认了神是那位掌权的神，而且讲到了说是天下万国赐给我，是那位神赐给他的。不光这里头以斯拉用了一个赐给一个词，他还用了另外一个词叫应验。应验是什么意思啊？应验就不是碰巧，哎，这事这么发生了。应验就不是说随随便便随机的就出现这件事情了。应验是神早已经定好了，在这个时候呢就按照他所计划好的，就按照他来成就了。这是应验。应验什么呢？应验耶利米先知口所说的话。耶利米说什么？这是在耶利米书29章第10节。耶利米书写的时候呢是犹大人要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在那个时候耶利米给这些犹大人讲说，那些人当时犹大人是不想去巴比伦的，那谁愿意亡国被掳啊，但是不想去。但耶利米告诉他，你去吧，这是神的计划。所以这里讲了，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锁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怎么样回此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这对当时的犹大人来讲，他们要从犹大要被掳到巴比伦，他们觉得怎么样啊？我完了，我完了。但是耶利米告诉他们说，神所赐的意念呢，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末后什么指望？后面就看到了，你们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我所赶你们到的各处招聚了来，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掠离开的地方。这是耶和华所说的。犹大人被掳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他们犯罪，他们拜偶像，他们远离神，所以神给他们的是这样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惩罚。但神给他们的一个惩罚不是就停在那儿了，就把犹大人就灭了。我其实您得讲到，神有丰盛的慈爱，有无尽的怜悯。当人怎么样，当人去寻找他，去回转的时候，呼求祷告回转的时候怎么样啊？神要把他们带回来。而且这件事情是什么呀？神要必须要一定要成就这件事情，神一定会这样做的。这是神的计划。神把他们带到那里是为了要惩罚他，但是惩罚他们是什么呀？是为了将来他们能够回转，要把他们再带回来。 而且不光是这件事情，神借着耶利米这样的预言，连那个古列或者是居留室的名字，神都已经说好了。这在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呢是在我们今天看的以赛亚记前面200年之前的一件事情，这在200年之前神借着以赛亚说的。论到耶路撒冷说必有人居住，论到犹大的城邑说必被建造，其中的荒场我也必兴起。所以耶路撒冷必被建造。论到，看到了，居鲁士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200年前神已经把这件事情已经定在那儿了，将来要有一个叫居鲁士或者古列的人要下令重建耶路撒冷。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你当你读到第28节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很诧异的一件事情。居鲁士是一个什么人啊？居鲁士是犹太人吗？他不是，他是一个外邦人，甚至于他不是一个真正的信神的一位人。虽然他说啊，那有一天上的神，但是他是很多的神，在他的眼里有很多的神，他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信神的人。但是这里头神怎么说啊？论居鲁士说他是我的牧人。哎呦，你有没有觉得奇怪？这么一个人，神为什么把他给他这么样一个评价？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其实这个就是完完全全的让我们看到了神的主权。神的主权，神因为有主权，他可以用任何一个人，不管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神都可以使用他。神可以使用你看着很喜欢很乐意的一个人，神也可以用一个你看起来你不喜欢那样的一个人。你知道吗？这个信息对于我们现代来讲非常重要。为什么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眼里头有很多我们不喜欢的人，干着一些我们不喜欢的事儿，或者坐在一些我们觉得他不应该坐的位置。但是你要记住，神是掌权的神，神有绝对的主权。不管那边坐在那个位置的是什么人，他做了什么事情，神可以使用他。所以这件事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神的主权，神可以使用他，神可以使用一个好人，神也可以使用一个歹人。圣经讲到就是罪人也是为祸患祸患的日子所定的。什么人神都可以使用，这是神的主权。而且神要主权，神要做一件事情怎么样，他必定能做。他说这里你看到很多的必有人居住，必被建造，必成就，必兴起，必下令，很多的必，神要做的一件事情是必定能做的，这就显示在他的主权。那接下来我们看神怎么来成就他所做的一些事情。这里用以撒用了另一个词，又怎么样？激动，激动，稍微放英文就会稍微好一点。英文大多数情况会翻成 stir up， 也有是 rouse， wake up， motivate。激动就是说，它在你的心里头，让你头不平安，让你的心受到影响，然后要去做某件事情。换句话说呢，你要做的那件事情是谁做的？是你自己做的。但是呢，神是在你的心里头呢去影响你的心，影响你的心。他可以影响你的心，他不会强迫你做一件事情，但他可以影响你的心，让你的心里头有个倾向，我要去做。圣经有一句话这样讲，箴言21章1节，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龙沟里的水随意流转。 按说王是什么人啊？王是在天下唯我独尊的，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是这样的一个人，对不对？那是王嘛，我自己决定的。但是呢，他就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大家知道垄沟吗？都是一脸木然啊！现在估计就是都是对着电脑屏幕看着手机，基本上都已经不知道垄沟是什么了。在过去没有什么水泵给你抽水啊，所以在过去你要想把水从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要怎么样啊？要去挖沟。你只要把那个沟挖了，水呢就照着那个方向流。你要想它往左去呢，你在左边挖个沟，水就往左边去了。你要想让它往右边呢，在右边再挖个沟，水就要往右边去了。所以那个时候水就是这样走的。你想会不会有一个情形，你把这个水沟挖了，挖好在水旁边水沟挖了，挖好之后那个水就站了看着，就是不动。你把沟子挖好了，水出来，你让我去我他不去。会有这种情形吗？不可能的。你只要那个沟挖在那儿了，那个水自然就过去了，对不对？而且呢，你沟挖了，那个水都不需要你后边我推的，不需要推的，它是完全自主的就过去了。叫神不需要推你的，神就在你的心里头挖几个沟，你的心意呢就朝那方向走。一个王不管他有多厉害，神在他的心中呢掌权。那神的心意是什么呢？神的心意，我们前面讲的是说神是一个掌权的神，那下面我们要看到神的心意。神的心意，居鲁士啊，波斯王居鲁士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只有他是神，这句话很重要，这句话是原文是有的。愿神与这人同在，说神的心意在这里很明显，叫他们去什么呀？去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而且如果你仔细去看这一章的话，你就会发现有一个词在不断的出现。一共才11节圣经，其实并不长，一共11节圣经，但是这耶路撒冷这个词出现多少次啊？一共出现了7次，它在不断的重复。我们去年在主日学的时候跟大家讲，你在查经的时候，如果你看到某一个词在不断的重复，表明什么呀？表明这个词很重要。那么问题是说，为什么耶路撒冷这个词很重要？为什么在这里头不断的在重复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在当时的犹太人来讲，是他们生活和信仰的中心。耶路撒冷是圣殿所在的地方，它代表着什么呀？代表着神跟人的一个关系。耶路撒冷是代表着神跟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当时当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离开了门耶路撒冷，他们的心中向往什么呀？他们的心中呢向往回到耶路撒冷。这是在诗篇137篇，这是他们在巴比伦的时候他所做的一首诗歌。他说：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西安就哭了。西安可以是耶路撒冷的另一个词，因为那在耶路撒冷旁边有个山叫西安山，所以有时候西安指代耶路撒冷。一追想西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西安歌吧，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悦喜乐的， 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榻。当他们被掳从犹大地，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他们的心中想着什么呀？想着西安，想着耶路撒冷。其实最主要的是说，他们想着跟他们的神恢复那个关系。他们知道他们得罪了神，他们被惩罚，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但他们要想恢复跟神的关系。但是他们这个想法跟神的想法怎么样？是一致的，因为神也想跟他们恢复关系。这里说，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只有他是神。愿神怎么样？与这人同在。神也愿意人回到耶路撒冷去怎么样？去建殿，然后呢？与这人同在，这也是神的心。大家知道大卫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大卫为什么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为什么？为什么大卫说，神说大卫是合我心意的人？因为大卫说要给耶和华建一个殿宇。请问神真的是要住他所给他建的那个建筑物吗？这整个这宇宙所有的一切都是这位创造者所创造的，他要住人手所造的吗？当然不是。但是这位创造主愿意怎么样啊？愿意与人同在。这个大卫要建这个圣殿，就是要神你在这里与人同在，这件事情符合神的心意。神不光在那个时候要愿意与人同在，神在今天一样子愿意与人同在，愿意我们能够回到他那里头去。那么人的回应是什么呢？于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怎么样？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神的心意愿意人同在，人的心意呢也愿意。而且这里讲到这一切被神激动的人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这里讲到三种不同的人，族长、祭司、利未人，基本上是代表了当时以色列社会阶层所有的人。族长呢代表普通的会众，祭司呢是代表在圣殿里头服侍的人，那利未人呢是帮助祭司的。所以整个所有的这些人，这一切被神激动的人呢，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殿。这件事情容易吗？你觉得他们回到去耶路撒冷去建殿这件事情容易吗？他们已经离开了耶路撒冷，在那个时候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在那里已经生活了至少50年，有些人已经很老了，有些人可能是在那个地方才出生的，叫他们要回到耶路撒冷。你就这么说吧，现在我问你，现在叫你都从中国来的吗？来在这美国生活了很多年了，现在让你回到中国去搬家回去，你要吗？下礼拜收拾收拾走了，要吗？反正如果我要回答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我不太容易下这个决心。如果再往后推50年，当我们的孩子长起来了，然后你告诉他们让他们搬家，所有的人都搬回中国去生活去工作，你觉得呢？难度很大吧？现在你觉得难度很大，在那个时候难度就更大。你知道在那时候有优号吗？没有优号。 真正要搬家，基本上是要你把所有的东西都要留在后边，你可能只能带点细软，大部分东西都要留下。所以对这些人来讲，让他们从巴比伦回到犹大地，去耶路撒冷要去重建圣地，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是这些人的回应怎么样啊？这些人的回应是说，我们都回去。他们也看重跟神同在这个关系，所以他们也都回去。而且不光他们，下边又讲了另一群人。这里讲到他们四围的人就拿银器、金子、财物、牲畜、珍宝帮助他们，另外还有甘心献的礼物。这里讲了一个四围的人，对于这个四围的人是谁有不同的解释。一种解释是说那些还留在巴比伦的人就不愿意搬的，还有一种解释呢是巴比伦人当地的人。但是不管是哪个解释，我想让大家看到的重点是后边那几个字，还有甘心献的礼物。甘心是什么意思啊？完全发自内心的，是自愿的，是不是？而且这个献的礼物是完全献给神的。甘心的是说是完全发自内心的，完全是自愿的。请问甘心是那种神已经把程序设定好了，然后到那个既定的时间他们把东西拿出来了，是这样子吗？不是。我们前面讲到了神是有主权的，神是掌管一切的，但是呢神没有把我们造成一个机器人，神不是说把一些要做的事情全都设计好了，然后呢你到那个时候就按照他的指令去做了，不是这个样子的。因为神他还有个心意要怎么样，神有个心意要跟人同在，要跟人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你知道这个亲密的关系要建立在什么的基础上？要建立在甘心情愿的基础上。如果没有甘心情愿，不会有亲密的关系的。你想一想，如果你们家里的人，你们的家里的人现在都变成机器人了，基本上都是受你的指令，你想说什么他就做什么，没有一个人跟你顶嘴的，你感觉怎么样？笑什么？肯定很舒服嘛，至少一开始肯定是这个样子的。但是时间长了呢，你还会舒服。过两天到情人节了，早上你设定好的那个时间，八点钟唰唰唰唰几，每个人给你送一朵玫瑰花，站在你的床前，非常准时，非常整齐。如果你转念一想，哎呦，这花其实都是我自己设计好送给我的，你会怎么样？那个不是一个真正的关系。神有他的主权，没有错，神掌管一切，没有错。但是神呢，愿意跟我们有一个亲密的一个真正的关系，而这个真正的关系呢，是完完全全出自我们的心甘情愿，这是神所要的。我们看到神是一个有主权的神，他掌管一切，但是同时呢，神他有个心意，他要愿意与人同在，他要跟人有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那他愿意人做一个什么样的回应呢？他愿意人做一个甘心的信靠他的，发自内心的这样一个回应。所以这是从以斯拉记第一章我们看到神的主权、神的心意和人的回应。我们讲到是说这里头在让犹大人从巴比伦要回到耶路撒冷，要在耶路撒冷为他建殿，要是一个回归，是一个重建的信息。请问神真的是说让他们回归到一个地方，然后让他们重建一个建筑物吗？显然不是。 神是让人回归到他的那里面，神是让人重新建立与他的关系。所以这个信息其实对我们今天来讲也是一样子，也是让我们能够回到他那里，要重新建立跟他的关系。对于我们个人而言，如果你忘记了神是那一位掌权的神，那你需要回到他那里去。我听说最近有很多的新闻在搞得人心惶惶，让人心里都很不安，好像是说哎呦，不知道我的孩子是不是还有美国公民的身份了，不知道那个绿卡会不会受影响，我的签证怎么办，甚至于我的科研经费是不是受到影响，我还能不能找到工作。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新闻上你可以听到很多很多的声音，这些东西可能会影响你。但是你要知道，如果你知道神是那一位掌权的神，不管谁坐在什么位置，不管他制定什么政策，不管他要怎么干，神是那位掌权的神，王的心都如垄沟里的水，在他的心里的随意流转，你还怕什么？而且这个神跟你不是没有关系的，这位神是要愿意跟你有亲密关系的一位神。耶利米说，我们刚才看到的29章11节，耶和华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什么呀？是赐平安的意念。有这样一位神，是一个掌权的神，他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你还怕什么？如果你跟神的关系，你自己去想，你跟神的关系怎么样？如果你跟神的关系是慢慢疏远的关系，那我想今天的信息要提醒你，你要回到神那里去，你要重建跟他的关系。你知道人跟神的关系，不是只是说想着神，你总为我做什么，为我做什么。我听到很多大家说，神，你保佑我做什么，保佑我做什么，保佑我做什么，保佑我做什么。给我这个，给我这个，给我那个，这个不是一个健康的关系，也不是神跟人真正该有的关系。人来到神的面前，不光是想神你要为我做什么，你还去想神你要做什么。如果我们只是想神你为我做什么，这位神跟所有其他所拜偶像的那些神其实没有什么关系，跟我们在过年的时候所拜的那个财神也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们这个神不是那个神，我们那个神是真正的要跟人有亲密的关系，不光是他对我，还要我们对他，我们有对他有个甘心的愿意的一个顺靠。回归重建不光对我们个人来讲很有意义，其实对我们教会呢一样很有意义。我们要记得这个教会是谁的教会啊？是神的教会，所以神在这个教会当中掌权，神要使用这个教会，神要借着这个教会与他的子民来同在。所以我们要知道，神不管我们教会后边会怎么样发展，神会一步步的来带领，神有计划，神要去成就。然后呢，神也是借着这个教会，我们神喜悦人到耶路撒冷，到他那殿里头去聚集，神也一样在今天喜悦怎么样？需要我们能够聚集在一起，我们来享受在这个聚会当中，不光是我们唱诗歌，不光是我们讲道，或者我们大家彼此的分享，借着这一切我们来去享受跟神的同在。所以大年初五，盼望借着这样的信息能够带领我们每个人，带领我们整个教会能够回归到神的面前，能够重建与他的关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要承认你是神，真的唯有你是神。你在历史当中你掌权，你在古列王居里士他的心中掌权，你今天也在这地上一切的掌权者的心中也可以掌权，他们的心也可以如垄沟里的水随着你的心意来流转。愿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笃定，不管谁 在什么样的位置做什么样的事情，对我们的心有什么样的扰乱，让我们定睛看到你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你是一切的主宰，你是我们生命的主宰，你也是我们一切的主宰。愿我们有这样的笃定，也愿意我们能够按照你的心意来更多的来建立跟你的关系，因为你愿意跟人有亲密的关系。愿意我们能够常常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祷告，我们也读你的话语，我们愿意跟人来分享你，我们愿意在这地上来传扬你的名。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